呀，弟兄姐妹呀，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哦，第一次在 Zoom 讲到呀，然后我也是在前天我也是才学到一些新的用法哈，所以我也很紧张。我告诉你，我在自己的家讲到其实是更紧张的哈。我要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哈，我要去开我的。因为我要控制这些东西，等一等啊。好，OK，我先 share 我的东西。稍微等一下，OK，好，OK，好，你们应该都看到我吧？哈，我的人在小小的那个 corner，呀，这个就是我最近学到的新的一个用法。好，OK，来。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你也让我们有悟性，能够明白，让孩子，让你的仆人讲得清楚，让听的也听得明白，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谢谢主，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的，阿门。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都会为自己定下一些的计划，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而这些的计划也是让我们，也是看我们怎样去衡量这个计划会怎样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利益，比方说。如果我定期的锻炼身体，短期内可能我们会看见自己会瘦了，精神会更好。可是长期，我们是为了有可以有好的健康、好的身体，当我们面对生和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又会做一个怎样的一个计划呢？或者是做一个怎样的选择呢？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的里面，我们过去一直在说启示录的整个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启示录当时面对逼迫的信徒，如果我们也这样子被问说，诶，如果你不拜这个兽和兽的像，就是拜凯撒的像的时候，那么我就要你的命。如果是我们，那我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如果我们只是看重所谓的短期的利益，就是活着这个七八十年的这个利益，也许我们就会认为说，好，我就拜这个兽和这个兽的像，因为在这个七八十年的里面，我就可以避免受逼迫，我们不用受苦，甚至是不用受死。同样的，如果今天基督徒没有这个永生的观念，也没有这个审判的观念，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今生的所谓的逻辑的体系里面，而我们就会活得非常的困惑。比如怎样？比如我们就拿工作来说，如果我们工作一直做一直做，我们做到从年头做到年尾，而工作里面是没有评估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做得怎么样，这样过了就会过了一辈子。那么我们会觉得怎样呢？学生如果是上学不考试，上学不考试的话，考试是其中一个方式，是来看学生的学习程度。如果没有考试，那学生会好好的学吗？所以做工如果没有年底的评估，我们会不会好好的做？因为大家都一样，做好。做不好都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在末后的日子有审判，而我们都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今天的经文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那个AV team 的人，我们先不要message 啊，因为你们的 message 一直跑出来，我会一直去注意。好，现在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哈， 今天的经文其实是一直这样子的延续下来，是继续的前面十九章的信息。今天的经文重复的又说看见了，约翰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哈。约翰在今天的经文看见的是第四个的意象，他说到了撒旦的结局啊，他说到了，我 control 一下 PowerPoint 哈，呀，说到了撒旦的结局，好，说到这个魔蛇被抓，被大锁链捆绑，关在无底坑里面，不能欺骗列国。这里一千年之久，要表达的意思是指很长的时间。这个一千年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啊，圣徒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虽然被撒旦、被恶势力的逼迫，好，但对比撒旦被关在无底坑一千年的时间，圣徒的苦难是短暂的，圣徒的得胜却是长久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也让我想到这样的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呀，说到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没有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自绝望，受到迫害，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自死亡。我们身上常常是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如果在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认为自己正处在一个四面受压，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靠着主，我们没有被压碎。我们心里如果作难，我们却不自绝望，我们受到迫害，可是却没有被丢弃，打倒却不自死亡。这一切的苦楚是暂时的，这个是经文里面对我们说的，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一种的自我安慰，并不是一种的空想，也不是一种的催眠，这个是事实，这个是真理，让我们彼此提醒，这个是真理，这个是上帝给属他子民的一个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有得胜的生命，而这种的得胜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基督，阿们。好，所以总的来说，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撒旦的大结局就是灭亡的。这个信息在二十章里面是绝对的清晰，这段的经文，可是呢，这段的经文仍然里面有一些的细节不容易理解，就好像经文里面会提到说，为什么上帝要将撒旦捆绑一千年，并且之后在第七节又在容许他出现，又发动战争，而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将撒旦消灭呢？然后经文又一直出现了五次，出现了五次的一千年。所以从表面看，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将这一段的经文的困惑完全的疏解。从教会对这段的经文的解释的历史来看，整个教会的历史来看，也没有任何一个的解释可以免除疑点。所以换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解释能够满足所有的人。而作者约翰的写作，他是常常引用了犹太传统，这是我们之前也常常提过了，他常常引用犹太的传统，常常引用旧约经文，还有其他当地当时候的文化元素，他用这些无非就是要通过这一切让那时候的古代的读者，当时候的读者能够熟悉他们的这些的传统，来让约翰阐述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读者就能够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因此，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也不能够从字面的角度来解释。就好比这个一千年，刚才我说了，这段的经文里面 这个一千年重复了五次，这个一千年啊，在初期教会和同时代的这个拉比的文献里面，多数人认为呢，上帝将会在一个末世期间，在地上有一段的统管时期。我再说一次哈，多数人认为上帝多数的人认为上帝将在末世期间在地上有一段的统管时期，但他们对这一段的时期的长度众说纷纭，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也包括了异端，异端也参与，所以异端在当中也有错误的解释，而且渐渐的转离字面上的理解。所以后来教会呢普遍接受奥古斯丁的这个的说法，奥古斯丁的这个五千禧年的解释，所谓的这个五千禧年不是没有千禧年哈，这个五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认为这个千禧年的这个的概念，这个一千年这个千禧年的概念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字面性的。然后呢一直到18和19世纪的时候才提倡出另外两个的观点，就是前千禧年和后千禧年的观念。以下我帮大家来解释一下，以下是这三种观点的说法。第一个就是关于前千禧年，前千禧年他们是认为基督会在末世降临后在地上建立国度一千年之后呢才是撒旦最后的毁灭和世人最终的审判。你看其实是他的时间性的不一样他们的观点。然后第二是后千禧年，第二这个后千禧年呢他们认为基督在临之前，基督在来之前会有一段的福音得胜和平安的时期，所以这一段在基督来临之前会有一段很和平的时期，也是差不多可能也是算是一千年的时间，然后当然就是最后刚才我也说过的五千禧年，五千禧年则认为基督的这个千禧年的这样的一个的统管不是指基督降临后的字面性的在地上统管，不是说基督降临然后在地上统管，而是认为是象征什么，象征教会时代，上帝是透过教会时代来掌管历史，限制撒旦全面的欺骗和消灭上帝的子民。其实五千禧年其实指的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在五千禧年的时代，这个是五千禧年的意思。而近年来近年又有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是五千禧年的另外一个的词，所以他们是用圆满成就前这个词来取代五千禧年。所谓的这个圆满成就呢，其实就是指启示录接下来的21章跟22章这个新天新地的描述，就是在21到22章的新天新地之前还没有来临之前都是圆满成就前，所以我们处在圆满成就前，因为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千禧年圆满成就前的意思。三个观点，所以弟兄姐妹这三个观点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不在这里详细的说，因为这个不是本章20章的重点，但是很重要的是呢，这三个观点都是认定什么？都是认定基督必定会再临，基督必定会再一次来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想对于这个千禧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毕竟我们要承认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全的。若是教会因为争辩 争辩到底哪一个的观点是前谦后谦还是无谦。如果教会因为争辩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而忽略了启示录真正最重要的信息，我想不单信徒得不到建立反而造成 教会之间的或者是宗派之间的不合一，这个不是启示录的重点。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的立场是如何，我们都要回到这个经文的主题。整部的圣经从一开始伊甸园的蛇，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的龙，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龙的大结局。20章刚刚我们看到的1到3节里面，他所强调的不是这个千禧年的问题，他要强调的是上帝的至高主权，以及看到撒旦的软弱和撒旦的法力。你看到吗？那个经文，看一下啊，我有放在这边吗？没有放在这边呀。看回前面的1到3节的话我们看到前面的1到3节，我翻回去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呀，你会看到上帝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来打击撒旦，上帝怎样？上帝只要透过一位带着上帝权柄的天使，就可以束缚撒旦，将撒旦丢入监牢里面。所以撒旦是没有能力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所以接下来4到6节，接下来四到六节是约翰看到的第五个异象，他又看到了而这个部分强调的是本书里面的另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讲到殉道的圣徒蒙应许蒙伸冤。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圣徒因为坚守信仰，他受到了那个兽就是罗马帝国的迫害。我们也看到就是地上的这个罗马的政权还有那些撒旦的他的跟随者，看起来罗马帝国这些的政权恶势力撒旦还有他的跟随者，好像看起来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在地上在世界上。可是呢，约翰在这里从4到6节里面，约翰让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就好像经文里面他说到，我又看见了20章第4节，他说到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人坐在上面，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这些人是谁？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结果是完全的逆转。之前那些人那些圣徒是为了基督而牺牲的，这些的殉道者现在怎样？他们现在是坐在这些的宝座上审判地上这些有权势的这些的恶势力。另外经文也说到，唯独信徒才会经历头一次的复活。所以这里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所以有人会问，头一次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吗？还是灵里的复活？这些的问题从早期教会就一直开始引起无休止的这个讨论。还有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是什么时候啊？在哪里发生呢？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注意看事实上在经文里面本身是没有充分的陈述，也没有任何的解释，所以约翰根本没有写出这样子的一些的解答来回答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曾经是你有问过的问题，但是我们根据经文来看经文说头一次，除了头一次的复活以外，什么？对于拒绝上帝的人而言，他们会经历的是第二次的死。 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信徒只会得到永生，但是不信者将要接受永远的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讲这些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因为人不喜欢听。最近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他说现在的人很反感收到那些福音单张，那个福音单张的cover page 啊，写到说罪人或者是说不信的人就会下地狱，或者你该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直接对他说你不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虽然弟兄姐妹，虽然这个是明明记载在圣经，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虽然是明明的记载在圣经，这个的确是真理，但我想我们要让别人相信福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分享。我们可以先让他感受到基督的爱，整本的圣经基督的爱是占绝大部分。正如耶稣他也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12章47节，他指出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句话说明了耶稣的终极目的，他是要救赎世人而非审判。只有那些偏行己路、顽固抵抗上帝的人才会遭到应有的惩罚。这个也体现了我们主的大爱。而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让人先看到基督的爱。另一个也是因为要让我们自己避免落入审判人的罪，我们不要用审判的话语来分享福音，因为这样也容易造成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也不具备审判的权柄，因为审判在上帝，不是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知道了真理，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爱和生命，而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光做盐。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今天的经文，接下来的7到10节，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上帝的恩慈。虽然今天是撒旦的大结局，但是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说到第二次的死，不幸的人会死。可是在7到10节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慈仍然一直在给机会。第七节里面说到，那1000年完了，撒旦就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弟兄姐妹，这里其实是在呼应前面的3节，这里的监牢就是3节的无底坑。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如果你看这边讲到监牢，对不对？第7节，然后第3节是无底坑，所以这里的监牢就是第3节的无底坑是一样的。OK， 然后第三节这里说把撒旦关起来，为何第三节想说关起来，第7节又要释放他？约翰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解释撒旦释放的原因，可是在第3节的时候，我说的是第7节，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释放，可是线索是在第3节。第3节就说到什么，里面有写到必须暂时释放他。这里的必须释放他这两个的词，必须和释放，说明撒旦是没有主动权的，所以是上帝容许，是上帝容许撒旦和他的跟随者发动这个最后一次的攻击，是上帝容许释放撒旦的。 哦，让撒旦发动这样的一个最后一次的攻击。而弟兄姐妹，这个第三节说，撒旦被关了1000年，哦，虽然列国，我们要知道哈，这个1000年，撒旦他是被关了1000年，所以这个1000年其实列国。整个的列国哦，是在基督的恩慈下，是好好的度过了这1000年的时间。可是，在这样的一个1000年的时间，撒旦被捆绑1000年的时间，我只是在这样子想哈，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样的一个1000年的时间？哦，我说的哈，这个1000年不是一个一真正的1000年哈，是象征性的哈。可是有多少人在这样的一个1000年里面，有多少个人能够悔改？我们不知道，经文没有说。可是经文却说，撒旦怎样？撒旦一释放，他们就是这些列国就立刻怎样投奔跟随上撒旦。撒旦一出来，哇，就好像看到另外一个他们要跟随的王，他们就投奔跟随撒旦了。我这里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从挪亚第一次被提到要造方舟，上帝叫挪亚造方舟，是在创世纪的5章32节。当时候他是500岁，而挪亚500岁哈。开始造方舟，他上方舟的时候是他600岁，可是弟兄姐妹前后100年的时间，可是我想问的是，上方舟的人只有挪亚一家，这个100年里面没有人愿意相信，没有人愿意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更清楚的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认识到罪的力量，罪永远辖制着那些一再而再的拒绝上帝的人。上帝即便一再的赐下机会，然而在最后一次的机会，这样子的一个1000年之后，他们仍然是拒绝上帝。因此，上帝对这样子的回应，对于这些列国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就是永恒的惩罚，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了他们，而那些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抛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最后的一段就是11节到15节，11节到15节是约翰看的最后一个审判的意象，最后一个了，就是在大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他这里是引用了但以理书7章9到10节的经文，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审判不是只是对不信者的人而已，信徒也必须面对上帝。而且经文里面说什么，都要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无论大小，所有的人，无论尊贵平庸，无论一人二人，都要站在宝座前来面对上帝。而信徒也要面对自己一切的善或恶的行为，而最后的一个结局，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会信徒得赦免，或也有得赏赐，但是对不信者而言一样的，要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然而结局却是相反的。所以在经文里面有继续有说到的是，里面有说到海、死亡和阴间这三样的东西，海、死亡和阴间在启示录里面都象征着邪恶。而经文里面经文这么说， 这三个领域所交出的使人、啊、学者、啊、学者解释说，这些是指那些死而不得其所，意思就是说那些可能没有获得埋葬的和被遗忘的人。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强调的是上帝纪念那些被遗忘的人，甚至这些被遗忘的人撒旦也没有能力来操控，撒旦也都必须将这些死人交出来给真正的主宰上帝。而恶势力的下场，最终的下场是被扔在火湖里面。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被扔在火湖里面的真正所受的这个苦、哦、不是被火烧，而是与上帝隔绝，是永远的隔绝。这个是第二次的死的可怕，是与永生上帝完全的隔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审判的主题在今天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一千年并不是经文的关键和中心所在，上帝是真正的掌权者，是所有受造物在终末的时候必须面对和效忠的主宰。审判的主题并非只是给非信徒，另一个角度我觉得的是要提醒我们的是，宣教大会刚刚过、哦、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当我们知道有审判，我们更要把握时机来传福音。我们需要把握时机来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知道世界的结局是怎样的，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现在做的短期的决定将影响我们长期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与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头一次的复活，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话，神的真理是这样子对我们说，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是要积极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影响他人来归向基督。这个也是福康林聚会的主题，扩张爱的容量，起来建造教会。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现在是 lockdown 还是怎样、哦、还是 work from home， 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的责任，我们要继续的扩张爱的容量。这个扩张爱的容量不是只是在福康林聚会里面，我们要把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基督的爱，我们要在各个的领域，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 block， 在我们的这个的我们的这一层楼，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的居住范围，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爱，扩张爱的容量，哦，领人归主，一起的来建造教会。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你把这样的一段的你的心意放在圣经里面，对我们众人说，我们知道幕后有审判，而主你会照着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所有的人都必须站在你的面前。所以主啊，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些的作为你的神儿女的信徒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更是知道审判的日子要来到，我们更是要积极的将主你自己的爱来传扬出去，透过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工作，我们接触的人，主要透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人。我们谢谢主，真是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就看到基督。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在我们的小组的彼此相爱，在团契的彼此相爱，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吃饭喝茶的时候，或者在 Zoom 我们任何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彰显出基督的爱，让人看到基督。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阿们。